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当我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你们一定很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但能够读，能够背，还能够唱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是来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就不是太熟啊，所以我们大家读一遍，读两遍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再读一次，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如果我们问耶稣是谁啊，外面的人说耶稣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啊，这句话呢啊很值得这一个这个商榷，因为这句话好像对好像不对，其实这是外面的人对耶稣的看法。那我们问很多的信徒耶稣是谁，许多人会说耶稣是神，耶稣是我们所信所敬拜的这个救主啊，他是救主，他来到世界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啊，当然这个是基督徒的答案。如果再进一步的问他是谁的话，那我在想我们就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来讲，怎么样的来回答。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在神学里面呢有一个课题，神学有七个课题，七个论题，就这七个论题呢就涵盖了所有基督教的信仰，所有基督教的真理，从启示一直到末世啊，到末世啊，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神学教导啊，能够普及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领受这样的一种基本神学啊，基本教义或者基本神学的教导，都应该对这七个论题很熟悉。当你熟悉了这七个论题，第一点你就可以提防那些假的教训。当你熟悉了这七个论题，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回答人啊的一些简单的询问，比方说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看看这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是一个很简单的，也可以说早期教会的基督论。早期教会的基督论，基督论我已经说过，其实是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神学七大论题当中的一个论题，基督论。那么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基督论很熟的话，我们就不会像初代的教会有人说耶稣是神，但他不是人啊，因为神跟人不可能在啊，因为神跟人不能够接触的，怎么可以是神又是人呢？神是全善的，人是全恶的，人是属于物质，全恶的物质跟全善的人、全善的神是不能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否定耶稣，他们否定耶稣是人。 以致在最早的信经，就是使徒信经，我们常念啊，就要提到耶稣呢，其实是跟一个人，跟一个人是同时代，那一个人却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把耶稣钉十字架，那就是本丢比拉多。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念使徒信经，其实应该纪念主耶稣，怎么会去纪念一个坏人呢？所以我们呢，一直的认识这个坏人叫做本丢比拉多，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当时使徒信经是一个很早期的信经，是谁写的没人知道，就是使徒。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不接受耶稣是人，所以他们一定就要说耶稣其实就是跟本丢比拉多同时代。而本丢比拉多这个人，你可以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中找到这个人。而这个人当时就驻派，从被罗马帝国政府派到巴勒斯坦，也就是犹太地来做巡抚，做总督。所以碰见当年他就审判了耶稣。所以本丢比拉多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人物。那么耶稣基督就在他任内受审受死，所以就回答了当时的人说，耶稣不但是神也是人。当时他们都接受耶稣是神嘛，因为当时他们许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耶稣医病，耶稣赶鬼，他们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一定是没有办法行这些事啊，所以当时他们接受耶稣是神没有问题。可是来到今天，相反了。今天大家接受耶稣是人，谈到他，他是革命家，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他曾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是今天如果说他是神的话，许多人拒绝了，有一种叫自由派的神学，或者叫新派的神学，现代派的神学，他们就是接受耶稣是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所以否定了耶稣在地面上行神迹，否定了就是不接受，不承认，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在地面上行神迹，更不相信耶稣死了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所以今天就换了，他们接受耶稣是人，不接受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神。那来到了我们基督徒，那么感谢上帝，我们就读了基督论啊。我们在神学里面就有基督论。那么基督论是怎么样？神学的基督论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那其实就是这些神学家，神兴起了，在最早的时候称为教父，后来呢？称为神学家，包括改革中的那些改教者，马丁路德啦、加尔文啦，这些改教者。那么历代神兴起神学家，他们研究圣经，以后把圣经呢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规范化，把圣经的真理系统了，那么把系统化了，把圣经的真理呢整理出来，那么成为有系统可以让我们明白的这一个叫做神学。所以基督论就是从圣经里面这个归纳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提摩太前书3:16，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早期教会的基督论，早期教会的基督论。那今天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他是谁，我盼望今天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对耶稣就有一个比过去更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清楚的认识。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3:16， 他这里说大灾近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大灾，伟大啊！大灾就是非常伟大，非常伟大。那么，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独特。大灾近迁的奥秘，什么叫近迁的奥秘呢？当你讲奥秘的时候啊，这个奥秘它不是神秘，神秘的事情没人知道。但圣经虽然有时候英文圣经是 mystery， 就是奥秘，翻译讲奥秘，英文的也翻译成神秘。不过中文如果讲到奥秘呢，就是对其他的人可能他们不知道，可是对基督徒呢却是很清楚，这叫做奥秘。所以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真理对我们说是奥秘，因为你讲给外面的人听啊，耶稣啊三死了三天复活，他们怎么听也不明白，他们你跟他怎么说他们也不接受，死人怎么会复活，以后复活之后还会升天还要再来，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奥秘，我们明白。所以很近大灾伟大近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句话就是大家都应该接受，无人不以为然。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大家都应该接受。所以下面他要讲这个大灾近迁的奥秘，这个伟大，这个独特，这个近迁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在解释这个伟大独特近迁的奥秘，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就是第一，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这句话，也就是说他是神，他也是人，神在肉身显现。伟大的神，创造天地的神啊，怎么样？就是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所以他在肉身显现，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不是半神半人，或者他是神不是人，他是人不是神，像我刚才所说的，所以他在肉身显现。那么约翰一书，对不起，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怎么说？他说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这个道就是神啊。那么这个道呢，成肉身，就是这个道来到世界，成为有好像你我一样有人的身体，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然后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福音一章我们常常听的，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圣经约翰福音一章也十八节也这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为什么看不见？第一，神非常圣洁；第二，神住在人所不能够近的，不能够靠近的什么光中，我们不能够看见神。旧约的时候，他们如果看见神的话，他们就怎么样？就死了。所以，那么既然看不见，当我们说这个摩西到西乃山，那么神把律法给了他，颁布律法给他，他跟神面对面，是的，圣经是这么说。不过解经的老师，圣经的老师会告诉我们，那位照着圣经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怎么样，神在旧约啊，神在旧约的怎么样肉身显现好几次。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啊，好几次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来到地面， 那么这个耶和华神来到地面，甚至可以跟人让人来接待他。亚伯拉罕有一次接待了一些几个陌生人，三个陌生人当中有一位是耶和华神。原来解经老师说那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上帝在旧约的肉身显现。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什么，这里所说的大灾敬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感谢赞美上帝，今天我们就明白了这位主耶稣他是神。他是谁？他是神。他与神从圣经的观点，神学的观点，我们的神是一位，但是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我们会说，那我明白，我们信三个神，不对，一位，一位神显明三个位格，这是很难明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接受，信心接受以后，我信，我用信心接受，就是我信，我就会明白，我信故我知。如果你说我要等到我明白了才信的话，许多人就没有办法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叫做独一神论的异端，独一神论的错误。因为他们说啊，我们是一位神啊，那么就说耶稣就不是神，那么圣灵更不是神，圣灵是影响力。所以这是独一神，独一神论是错误的，不是圣经，不是圣经的启示。好，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神在肉身显现。那第二点呢？被圣灵称义，大家读，被圣灵称义。好，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约翰一书五章六节说，圣灵证明他来到世界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我想这段我们应该看一下圣经，请翻开圣经比较后面，提摩太前书再翻下去，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讲的中间有一些可能比较枯燥或者比较难明白的，但是这是真理，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点精神啊，打着精神来听。约翰一书五章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同归于一。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做见证有三，就是有三样做见证证明耶稣，同归于就同做一个见证，证明耶稣是人，是借着水而来的。所以这里有圣灵还有水跟血。时间关系，有机会我会解释这个水跟血。我现在所要讲的就是圣灵证明耶稣是什么，是他借着水而来的，他是有身体的。耶稣借着水而来的，就是他是有身体的，所以被圣灵称义。提摩太三章十六节，他被圣灵称义，这是第一点。圣灵证明他是这个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还有呢，约翰一书，既然我们翻到约翰一书，就翻四章二节。我们翻四章二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就一起读。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圣灵怎么样？圣灵认耶稣 是成了肉身来的。圣灵认耶稣，圣灵证明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被圣灵称义。所以这是基督论啊，基督论的第一点，神在肉身显现。基督论的第二点，他被圣灵称义，圣灵见证他。记得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他施洗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这就是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好了，第三点，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十六节。第三点，被天使看见。哎，原来他是救主，天使看见他是救主，他是基督。哪里的圣经呢？我们不用翻。如果你在教会曾经过一次的圣诞节，如那多次的圣诞节更不用说了。你过一次的圣诞节，圣诞节的一个信息是天使报佳音。天使报佳音其中一句话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是不是？就是主基督，记得吗？啊，虽然我们现在离开圣诞节过去半年，要等还有半年，我们刚好在中间，这个礼拜是半年的新年，知道吗？这个礼拜是新半年，你明白吗？这个礼拜是新半年，因为前半年呢已经过了，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个主日，是不是新半年呢？所以刚好我们就在圣诞节，就在我们前半年啊过去的，还要后半年要来了。好了，天使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不要怕，我报你们大好的信息啊。他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他被天使看见，他是谁？他是救主，他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他不是一个宗，不是一个教主，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创始人，他不是教主，明白吗？许多宗教的那许多宗教有教主，基督教没有教主，基督教只有什么救主。所以他是救主，是主基督。主基督就是他，是那一位犹太人要等候的什么弥赛亚啊？弥赛亚，受膏者，受膏者。好，然后被天使看见，还有呢，当耶稣受审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记得吗？他这一个极其伤痛啊，汗滴如血，汗滴下来好像血。就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来加添他的力量。大家记得这些事吗？记得，这就是被天使看见，看见他是一位救主，看见他是基督，也看见他是受苦的主。这个受苦的主，能够看到呢是很重要的。犹太人为什么拒绝耶稣？因为他说我们的弥赛亚来的一定是很有能力很荣耀，耶稣是弥赛亚怎么会给人家抓去啊？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苦。彼得在彼得前书就说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以什么受苦的形象，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基督出现的。他说先知们已经在旧约的时候查考，他是要先受苦难，而后怎么样？而后才得荣耀的。这点我们也要从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再翻下去，彼得前书第一章 啊，大家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什么，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所以彼得就说众先知都查考这位弥赛亚是要先受苦难而后得荣耀，特别是以赛亚先知，他在主前八百年，耶稣还没有受苦的八百年就讲到怎么样，哇，耶稣要受苦，他描写的那一幕，耶稣受苦的那一幕啊，使得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以赛亚在主前八百年写的，他们就说这是在根本就是在十字架旁边的一个人啊，或者十字架之后的人，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的人写的，因为完完全全的那样准确的那样真实的在描述。所以这是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被天使看见，他是一位救主，他是一位基督，他也是受苦的主。然后再看第四点，大灾近千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那么也就是他是人类的盼望，他是谁，他是人类的盼望，被传于外邦，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然后呢末期才来到，对不对，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称这样的一个使命叫做大使命，我们称这样一个使命叫做大使命。所以大使命就是要把耶稣传到万邦，传到外邦。所以就是你们要传福音，先是在哪里呢？先就是犹大啊，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怎么样？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什么？地极，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被传于外邦。所以，这位救主，这位基督，他必须被传到外邦去。这个使命，从门徒到了，那门徒一直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逼迫来了，他们分散，所以有一批就到了安提阿，有一批就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就派出了两个杰出的传道人，一个叫做扫罗，一个叫做巴拿巴，对不对？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派出这两个杰出的传道人，每一次我提到安提阿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心胸非常的宽敞啊，把最好的两个传道人派出去，通常是我们把两个最好的传道留在我们来这里牧养啊，派其他人去，但是他们把最好的传道人派出去了啊，我想永约教会有一点这种情况，好了。这出去的话就怎么样，福音就一路到了罗马，使徒行传就不再不就结束了。那么到底福音有没有到地极？其实当时罗马呢就是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那这个罗马其实当时就是世界的门，世界的门。福音进入罗马就是什么意思？福音就到了全世界去了。果然真的，所以从安提阿一直到罗马，最后呢来到了我们 啊，中国来到了我们啊，新加坡、马来亚，哎，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安提阿教会的拆船的这一个啊好处啊，我们都欠安提阿教会啊福音的这个恩典呢 啊，因为他就是他们派保罗撒巴拉巴出去之后，福音才这样慢慢的2000年后。就传了给我们，感谢上帝，被传于外邦，他是人类的盼望，他是，所以如果我们用今天用个题目，他是谁？那么他是神，他也是人啊，他也是人，他是谁？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谁？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你被天使看见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谁？他被传于外邦，为什么？因为他是人类的盼望。好了，被世人信服，这是1、2、3、4、5第五点，被世人信服，也就是他是世人或者罪人的救赎主。圣经这么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被世人信服，全人类是在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他。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功劳，也可以拯救全人类，如果全人类要让他救的话。可是救恩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大家听好，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他全人类都应该灭亡，神在他永远的计划中，他救了一部分人，所以放弃了另外一部分人。很多人说这不公平啊，不公，那怎么叫做公平？公平是他一个不救都最公平的，公平是一个不去救，一个不救都公平。为什么？全人类都应该下地狱嘛，我们的罪都应该使我们下地狱嘛。但是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这些应该下地狱沉沦的人怎么样？就有部分，就是你跟我，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得救了。所以得救的人一定要信，他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们问我们当怎么做，使徒回答怎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被世人信服，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世人跟罪人的救主，他是你我的救主。看了上帝的羔羊，那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出现在这个旷野，他施洗的地方，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去除去世人的罪孽，可是呢，得到赦罪的恩典的是谁？是那一些他所拣选的人啊。赦罪的恩典是那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信主了，这是神拣选你。如果你今天一直的不信，那么可能今天神还没有拣选你，可能神要在5年、10年后啊才拣选你。当然他预定在前。那到最后，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一直到最后都不信，我不信，信什么耶稣？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我要信他？如果一个人一直持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到最后而没有信的话，不是他不信，不是他不肯信，是神怎么样放弃他。所以盼望你不是神所放弃的人，一个被神所放弃的人，坚持不信的人，到最后不信的人，不是你不信他，知道吗？不是你的理性，我不可能信他，不是的，因为信心是不可以，神要拯救你， 这个拯救这个信是不可以什么抗拒的，救恩是不可以抗拒的。而你竟然可以抗拒的话，其实不是你抗拒他，你拒绝他，是神怎么样放弃。所以主怜悯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神所放弃的。如果我们被神放弃，太可怜了。可怜之今生，我们没有人生的任何的价值。但永生呢，却是永永远远的孤单跟痛苦。这是不是开玩笑的啊？今天我不是布道会，不顺便提醒大家，一个被神放弃的人将是非常可怜啊，非常可怜，又非常那个生命是以后在永恒里面，那个是非常可怕的那一个处境。好了，被世人信服，最后一点呢，被接在荣耀里。原来这里就在讲他是复活的主了。他被人世人信服，就是他为罪人死了，他流出的宝血可以叫人得作赦罪的平安，只要信他，只要信他。好了，他死以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升天了，他成为万王之王，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么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位生命的主死阴间死亡坟墓是没有办法把他拘禁的，他复活了。然后到了腓立比书二章八九节，第八第九节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想这些话很清楚，不必再解释。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最高最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所有的躯，所有的这个膝盖都要怎么样向他屈膝，要拜他，要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他被接在荣耀里。感谢上帝，这位荣耀的主被接在荣耀，也包括将来他还要回到地面啊，回到地面，他要掌王权，做宇宙的王啊，做地面的王，做宇宙的王，一直到什么永永远远。这就是被接在荣耀里。好了，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大家再来读一次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最早期的基督论。今天如果你掌握了这几点，你也可以回答今天人对基督的所问的一些问题。一起读：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用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有人问他是谁，他是伟大的，他是伟大的，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他是谁啊？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谁？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谁？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谁？他是人类的盼望。他是谁？他是世人罪人的救赎主。他是谁？他是复活的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真的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面。今天我们相信他，我们得作平安，得作恩典，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将永远啊进入那荣耀里面。我们信他的也是一样， 我们将复活，我们也将在他的荣耀里有份。我们把这个最简单的信息再一次的复习，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救恩，是救主，我们信他，我们不至沉沦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来到地面，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他在地面上道成肉身拯救我们的主耶稣。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些的真理上让我们站得稳，让我们扎根，让我们能够有稳妥的信仰。继续的帮助恩约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工，我们为吕牧师祷告。他今天没来，他身体软弱，眼睛有毛病，我们恳求恩主您自己医治，借助医生，借助医药来医治他，恭敬把他交托，也把所有在这里的全职或兼职或代职的同工们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